打个气筋，那你就继续咬好了，你整个晚上睡不着觉，活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活该啊。可是你如果能够像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你是不是生活了这个心理是不是比较健康呢？所以人家说大众是现代的人，我们的教育教了太多的我们物质世界的东西，我们比较少教一些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这是今天这个社会人的心灵上有时候会有很多痛苦，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冲突，都是从这里来的啊，不健康的心也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回向，诚如就如金刚经所说的啊，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你所看到你所碰到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是啊，你能够看到见相非相，它不是这个相，它你从那里还能够得到智慧，那即见如来，你跟如来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常常都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啊，这是佛法要提醒我们，禅法要提醒我们啊的事情，就是你平常的生活当中，这件事情你看不下去，这件事情你接受不下去，甜的来你愿意吃，苦的来你抱恨终生，那么这个记恨一辈子，你如果留下这些东西，麻烦事就大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些种子马上相应，马上相应。所以这个人呢，在一脱体斩断的时短暂的时间，你会觉得很轻松很光明，那个东西只是短暂的，那个中阴身里的转淡的开朗，可是种子在，马上四方的乌云又密合，然后又咬上去了，就是要注意这种问题。所以这个金刚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学习，应该成长。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容易考100分，可是龙树菩萨很了不起，龙树菩萨其实我们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啊，你从少分再到多分，然后再到满分，一步一步来，你不见得你马上要通通都做得到，你少分一点点，你就生活喜乐就增加一点点，你多分一点的时候，喜乐就会多增加一点，它必须是如此啊。好，这是第一个回向啊，叫无相回向。第二个不坏回向，那么我们在经里头讲，坏即可坏啊，那么远离诸理，名不坏回向。什么叫坏其所坏呢？就是可以坏的，就是所谓啊，我们把错误的、烦恼的，或者是五毒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要把它清除掉，清除这些障碍，坏其所坏，它对我们不好的无名障碍的东西，我坏其所坏，我能够离二见啊，除二障。啊，把我内心里的烦恼无明，我能够把它除掉，叫坏其所坏。啊，那我能坏其所坏，那么也能远离诸离，我也能离什么东西？离开我种种的这些障碍，离开我种种的无明，离开我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五毒。什么叫五毒？贪心呐、啊，贪；嗔恨呐、啊，敌意的心呐、啊，嗔；愚痴啊，啊。那么执着的很深呢、啊，啊，这个傲慢呢、啊，自我中心呢、啊，那是慢呢、啊；疑就是焦灼不安呢、啊，是不是？邪见、错误的知见呢、啊，绑得紧紧的啦、啊。哎，你要坏其所坏，要离啊，离我们所当离的啊。那么，所以远离诸离，你要离什么？离开二见，什么二见？二见就是。有跟无的对立，你认为好像这个人生短短的这些人生就是永恒，不对，你觉得把人生看成人生最后终究要死，没什么好努力的，那对，你会觉得没什么好努力的，那么所以要离二见，是不是？也要离二我，哪种二我？因为人我跟法我， 啊，我们在人里头有一个自我概念，好像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概念，就是自己的灵魂一样啊。那么这个法我，我修行完了，我好像是一个有修行的人，那可以是个法我。有这两个东西，它就会产生啊这个很多的烦恼出来。那么二障啊，那这个所谓的障碍这件事情呢、啊，这个我们会啊有这个种种的障碍啊，我们会产生这个烦恼障，我们会产生所知障啊，所以这些都要远离。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所知的东西，我们执着在那里，我们应该远离这种东西。我们知了，但是我们不是执着在这里。如果我把知的东西只执着在这里，我就不容易不断的产生一种啊，不断学习、不断开启的一条路啊。对这一个这个所知障啊，那么对烦恼障，我内心起的烦恼，我怨恨不已，我内心里头现在想不开，我对他非常憎恨，我要跟他干到底。那这个东西呢，那我们称为叫烦恼障。这个烦恼障你要离其所离，如果你不离，那你在生活里头就很多的困扰。那么所以这里如果能够这么做的话，那你就不坏，就是金刚不坏，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有很多的啊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人生里头就不会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就不会受到啊这个自己觉得很多的这种困扰。当然这一个不坏，也就当然也就不会受一些焦虑啊、忧郁或者愤怒、暴力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来伤害就比较不会。所以保持这样，也只能比较能够保持我们心理上的健康，也保持我们心灵上啊能够比较有一个丰富的心灵生活的环境。所以叫不坏回向。我们常常自己以为我要攻击他，你去想想看，我想攻击他的时候，最后是不是攻击他自己呢？因为那个恨在我这边，因为恨在我们在这边。所以我常常会提醒一些需要提醒的人，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要学会宽恕他，只有你能宽恕他，那你相对的就宽恕了你自己。他说不行，我不可能宽恕他，我也不会原谅他，这人生这样还有公理吗？我说当然有公理，可是你不宽恕他，最后是你自己气死了，所以你才来看我啊。你如果再不宽恕，那你受苦更多，老是心有未忍啊。可是老是宽恕不了他，我帮他想了一个办法。我说这样好了，是啊，是很可恶，没有错，这件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把这件事情，你是相信观世音还是相信阎罗王？他说我相信观世音。我说好，把这件事情从今天现在此刻开始，你把它交给观世音菩萨去处理，你不要处理。如果你愿意的话，同时副本抄送阎罗王，由阎罗王去处理，你不要处理，这样好不好？啊，这件事情那你就放下它。反正我告诉你，有一些治安的事件是警察在管，又不是你在管，你管得这样捶胸啊顿足有什么用呢？你还是交给他就好了啊，交给他你心就安啊。你把它这个交给这个正常的程序去处理嘛。我跟他讲，他又觉得这样好。那说好，那如果这样，我们来做一次祷告。我帮他做一次祷告。我说现在你肯放下吗？真的哦。好，我就这么办。他就慢慢好起来，就好多了。我们有时候没有知觉到这个问题，等到他好多了以后， 他又会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好多了，我自从这样做过了以后我也好多了。他也并不是没有责任。我说对呀，但是连他没有责任，有责任没有责任这件事情都要放下，因为那不是你管的东西哦。然后我现在懂了，他已经开始看到了自己的立场，那叫不坏回向，自己就不会受伤。我们很容易这样受伤哦。我们不只是为自己会伤，有时候跟自己没有关系哈，也会受伤很重，叫气息阴狼，你没听过吗？是不是跟我没事也是气息阴狼，常常一大堆人都很喜欢这样，是非就会弄不清楚。要把事情弄清楚，你能做到哪里，你用什么方式表达这个正义跟是非，而不是你卷在那个地方，使它变成更混乱。我们再看等佛回向，这个第三个等佛回向是本觉沾染啊，那么截取佛节啊，名等一切佛回向，我们称为叫等佛回向。这个本觉沾染，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我们内心那一份觉性本来就有，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啊，那么清净觉察的。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不是？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其实就是这个本来就清净的。那所以我与佛，我如同佛一样的那么样子的啊，清明觉察，我本来也是，只不过是我抹上了很多的滑溜溜的油，所以那个本来亮亮的没有了，或者是我上面抹了很多的灰尘，我现在输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留意啊，我们把这一层东西输掉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等佛回向。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也就是当自己啊也有佛的特质，我们跟十方佛的世界的感应就有多少。我们修了两分就两分的感应，我们修了五分就五分的感应，我们修了十分就等同佛，所以叫等佛回向啊。我们的觉性与佛性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与佛没事，所以叫等佛回向。那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用清醒觉察的心，尽可能平静的去看事情，不要那么冲崩，不要那么样子的啊，那么的急躁，也不要那么样子的有成见跟偏见。那么你能这样子，那我们慢慢的就学会跟佛一样的清醒。我们也不要对什么事情我们就那么的对立，我们要学会我跟你是同在一条船上，我跟你是同在生命的这条船上，这个生命的大法，我们是彼此之间是平衡互助的，在跟一切众生之间也是平衡互助的啊，也是平衡的啊。就拿这个所有的生命是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要啊学习像佛一样的觉察来看，这世界并不是只有我而没有别人，是当我好的时候，那么别人也好的时候，我才能够共生。我赚了很多钱，大家都变穷困了，我很高兴，可是这些人都穷死了，这些人都没有购买力了，你那赚钱的人又怎么样呢？我总觉得人彼此互相的去觉察，当资本家跟这个劳动啊劳资的双方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种等佛回向的时候，都能够有这个佛性像佛一样的一种力量的时候，那他们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互相了解，而且是互相摄受的。那么当有一方输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有啊，所以啊，整个的一个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政治的角力、商场上的竞争、夫妻之间的一种啊 彼此之间的这种这个不协调，这些东西都是要从觉悟、从觉性里头去找路，而不是啊看谁的拳头硬把对方压下来。可是人类其实最大的灾难，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个体人生的灾难，也常常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我们跟十方诸佛都可以相应啊。那么，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与佛相应，我们做禅入定的时候，我们与佛相应，我们亲近啊的祈求啊，那么佛给我们加持，让我们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的种种啊困境的时候，那也会一样会感应。原因是因为都是有觉性，觉性就是彼此之间感通的一种力量啊，所以戒相应的力量就在这里。那么这个也许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我到这个去求神，我请他赐给我福报，会不会有感应？我有一次听净空师父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那天他讲完了，我对佛法才更痛。他说有，他还是会感应，可是他说你愿意这么做吗？有感应的时候是你到银行去带一笔很大的款来，然后你现在把它用光了以后，难道你以后不用还吗？因为神道里头是一个条件交换的，他也感应。所以坏人跟坏人之间一样可以感应，但坏人跟好人之间不容易感应。价值观念相同的人容易感应，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他会不感应。所以他说这些神其实都是最好最高的神，是恶鬼道的最高的神。你祈求了，他也会求，也会，他要收回去的。他放款放完了以后，他不会不收的。所以，你到了有一天你就要还，也就是说，你到了人生结束的时候，他马上就来了。就是我听我们师父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了解，我说哦。我觉得师父点到这个地方，我可以明白了。我现在把这个也跟各位讲，你也明白，并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子的拼命的想要把钱带出来用，问题是好还是不好？啊，还不如说你用智慧去赚钱，你可能赚很多钱，你可以存，你可以跟大家共同共荣，这是很好，并不是你不应该有这个财力。而是你要用智慧才对，而不是用你用这种探花杂技就能够啊解决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与佛相等，这个观念在圣经里头也是一样的。圣经里头啊，我在以前读基督教义的分析啊的时候，我看了基督教啊圣经里头，他也谈到就是你必须如同神。啊，他说 ，You shall be as God， 你必须如同神，但你不是神，你不是这个主，你不是这个上帝，你不是，但是你必须像他才行。啊，我们现在也不是佛，也不是已经啊这个圆满的这个的菩萨，但是我们却要回向。到这条路来才可以，这是等啊佛回向。第四呢，这个自处回向啊，这个金真发明啊，地如佛地，名字一切处回向，叫自处回向。当我们的智慧开启了以后，我们的佛性变成明朗了。所以你把我放到哪一个地方，我到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空间啊， 人事实地任何一个地方，我内心里头都是这样子光明的，叫等一切处回向。那么我们能如此，我们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开启我们自己的佛性。所以应该是啊，一个人你到哪里都一样啊的辛苦的地方，你在那里也能够安适自在的在那个地方生活的好啊，发展的好。换一个环境，你在那个地方也在那里能够发展。所以这一颗种子你把它放在这里，它也发芽也成长，那一颗放到吹到哪里都能够发芽和成长。那么注一切处回向啊，不是在选一个人选来选去哈，每天都在那选，最后是选不到一个自己适合自己啊，施展自己抱负的地方。永远人生他的生活没有办法过实现的生活。我常拿这个芒花哎做比喻，因为芒花现在就差不多应该快有了，那个光芒灰啊，芒花你现在才看到它还没有在吹啊，可是当然再过一个月它就变白了，白茫茫了，风一吹它就到处飘，到处飘，它飘到屋顶上，它飘在岩缝里，它总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啊，它随着风飘飘飘，有一个缝，或者是飘到肥沃的土地，飘到沙洲，飘到河边，飘到高岗上都好。到了春天的时候，春雨一下，它马上就怎么样，长出根来，就砸到那个小小的缝里头，它就长出来。在你家的瓦缝里头，它都可以生存，而且风一吹的时候，它好像很开心的给你招着手，我好开心哦，我好开心呢、啊，你去看。所以芒花其实它像是一个啊大宗师一样，它对我们有很深的一种体会。我乡下人，我看很多种植物，就没有一种植物比它更奇特。可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很怕这个怕它，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段时间没有去除草，那山上的那些果树全部都是光啊，都是芒花，它到哪里都是，连树头上都长。然后说我们讲说啊，这瓜足尖呢，它到哪里都能生存。可是你从我们就应该拿它来当做借鉴，我们到哪里都能生存，我们到哪里都很自在，我们到哪里能生存，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所以，但是要这样的话，一定是金针发明，也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啊，我们这个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啊，这个本真呢，它产生了这个力量才可以。也就是说，在这部经里头啊，那么我们能够真正啊，这个做到了本觉妙明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办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对一些事情的领悟，对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也能回向领悟。我们领悟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回向到各种不同的生活上面去，啊。所以有时回事向理，有时回理向事，那自然而然啊，这个理就是指我们的啊这个本觉妙明的部分呢、啊。所以叫知一切处，到哪里它都能够适应，都能够生活得好，啊。那么知一切处，那么第五呢，世界如来啊，互相摄入，得无挂碍，名无尽功，得障回向啊。这个叫做无尽功得障回向，也称为简称为无尽回向啊。那么得无尽善根智慧，我们能够有无尽善根智慧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的智慧被开启了以后， 我们不只是在感情上，在理智上，在做人或者是处事上，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像无尽藏一样都可以表达出来。刚刚我们讲说啊，是自一切处回向，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都能够在那里调适的好，哎，人有这个本事他才叫幸福啊。啊，这个今天刚刚谢居士上去这个陪我下来上课之前，他都跟我讲到说，好多次他都跟我提到说，他以前这个在迪化街那边，他有一个这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他说他最近又见到他了，又跟他谈话了，他已经88岁了，他到冬天也是睡在那个走廊啊，他说他现在更老了，骑那个三轮车已经骑不动了，他是用手推的，你看难不倒他吧。然后他说他还是跟他讲，我不是没有钱，但是我这样生活就够了，下雨天也在这里，冬天也在这里，夏天也在这里，因为我也过得开开心心的，我又不生病。他说可是你会感冒啊，他说我也没有感冒，要感冒的话我就喝喝水就好了，我不生病，就你们这个睡在床上的人吃得好的人才生病，我没有。就是刚刚他跟我讲，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他那里也值得我们学习，你知道吗？他的那颗心如果不是那么稳定的话，他是整天都在活在憎恨，活在不安，活在焦虑，活在忧郁的时候，他能如此吗？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了解啊，一个人当啊可以到了啊自一切处回向，那当然也要学会无尽藏回向。无尽藏回向就是我这个般若，我这个般若，所谓的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开启了以后，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够做事情，是回过头来看到我们自己的般若。这个我们今天的教育啊，我们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很多知识啊，不管是这个数理的、语文的、社会的，或者是啊有关于其他卫生的、健康的，我们教给他很多知识，这是需要的。可是这些知识都教给他了以后，有一天他毕业了，他真的去工作，那一天开始他的待人接物、自处啊，自己跟自己相处啊，那么跟家人、跟同事、跟这个工作职场上应该的这些，他怎么去调适他自己，那些东西是工具，可是他缺乏一个东西。他有那么多的工具，但他必须有一个非常活泼的手才可以。他那个手不能只握着以前曾经考过第一名不放，他也不能够握着他是一个名校毕业，他也不能够握着我曾经拿过什么奖，他必须松开这些东西，活泼的去判断、去运用。那我们说他才真正得到了无尽藏啊。所以这个过去苏东坡这么讲嘛啊，他说这个为这个山间的明月，江上的春风，是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大自然之所恕也，是不是？他就是啊，大自然的无尽藏也。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好，我们的心，那个无尽藏不是山间的明月跟江上的清风哦，是什么？是真正的无尽藏才能够看到江上的这个清风跟山上的明月， 或者山上的清风，或江上的明月哦。为什么？你不注意，常常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吗？当你每心很烦恼、很烦心的时候，时而不知其味，视而不见，所以有很多都生活很好的东西，全部通通都没有了。会不会是如此呢？所以你输掉了无尽藏，所以必须要无尽藏回向，必须要回到那个真正的佛性里头来才可以。如果这个佛性没有打开，我们怎么会行呢？那么在我看来，佛的一个教法，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对五比丘去谈华严经，可是对这些声闻弟子谈华严，后来对这些声闻弟子谈华严经的时候不容易懂，因为他只能够听到那个就是看热闹的，但是他不知道门道在哪里，所以他觉得这样不行，还是把他拉到更基础一点来。他就开始谈华严这个阿含藏，从阿含起变成啊，这个阿含起，也就是谈阿含藏。阿含藏所谈的是什么？很具象的东西，告诉你。可是这些东西谈完了以后，他才往上接上一个你看不到的比较抽象的东西，那个才谈一些方等的教理。但是这样还不够，他觉得真正要打开，最后他必须要每一位弟子必须要学会到真正的无尽藏的部分。那个无尽藏也就是般若，所以他要谈般若，所以大般若经的说法就这样子而开的。所以大般若经说这么大部头的东西，就是要产生这个大般若的智慧来生活才可以。所以他怎么说？他说大般若，他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其实就是大咒王，心经里头也是这么写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般若呢，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这么短，但是这么短，你只看在那个音声里头，就看不到那个无尽藏的那个部分。所以无尽回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般若的开启啊，这个。如果我们不是全部都开启，我开启一点，我偶尔开启就已经很开心了耶。多开启一点，就是晴我阵雨啊，都还很好。最怕是天天都是阴雨霏霏啊，那日子就难过了呢。那所以有时候晴，有时雨啊，那么可是到最后，慢慢的话，就有一天晴空万里，那处处都明朗，那。就是无尽藏了。那么我们这个谈到这个回向，这个回向等于是我们学佛必须要掌握的啊，这个真正的目标。我们在这个布施，我们在待人接物，我们在经营家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受种种的历练，但是最后都必须要回向到这个上头来啊，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么这个原来我以为今天可以把十回向一次讲完，结果我们现在一直是讲五个到无尽藏回向这个地方啊。那么我要这个到这里，在这个要再给各位提醒一件事情啊，你们有没有留意哈、哦？你在听完经以后，然后你这个唱了回向句，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唱回向句的体验都比较深？有没有？你要去体验这个事情，因为回向，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个回向吗？是不是？那你看看这个回向里头。啊，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但是这个净土不是在外，是我们此刻就在净土，你的家也是净土，你生活也是在净土，是不是？啊，所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树种恩，下济三途苦。我上头往上，我们讲啊，上红下化，是不是？可是那个往上，我们要注意的是树啊，四个重恩。那么这四个重恩里头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啊，有父母恩啊，有佛恩就是师恩啊，有众生恩啊，有这个就是这个这四个恩呢，就是这个父母恩啊，众生恩，佛恩，还有一个国恩。这总共这个上报这四种恩，但是呢，必须又回向下济三途苦啊。对于这三途里头啊，那么他们执着在贪嗔痴里头的世界啊，那么这个三途啊，从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之苦啊，其实这个是指这心灵上很低层的人。所以我们的人是人的身，但有的人的身是人身，他的心是在三途苦之中痛苦啊。所以这是一个法界的一个分法。所以这个上报四种恩，下济三途苦啊。若我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就是这个见闻啊，那么学习这些佛法，都到最后要回向到这个啊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而这个极乐国也是我们回向的目标哦。好，你了解这个回向偈是怎么唱的？那我们唱完了回向以后，我们不是唱三宝歌吗？这三宝歌，你每一次唱三宝歌，就应该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每一次都有一次新的自己的体悟，这样才对。因为这里面啊，这个就是一个啊，我们看过谈三宝里头啊，那么这个太虚的这个杰作呢，他已经把这三宝里头最重要的东西都有，所以你等一下唱的时候，你一个字一个字唱下去，你自己去啊，反省回馈，去互相回向啊，那么这样子啊，这个日子久了，你自己也自然明朗啊，那么这个生活各方面呢，你就会觉得有比较多的一些法喜自在跟智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